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讲义的405页。405页到后头了。那因为我们现在结下安居期间这3个月啊，道场因为有早上2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的念佛啊，所以就改为晚上上课，希望不会有给大家带来不方便的地方啊。好，那我们现在接着来谈，就是受阿炼若处比丘哈，他有10种利益。那这个我们上面是讲了，但他说问讯等来自世者啊，就是说，比丘常不舍空闲，但他有些地方他必须要应对的啊。那有哪几种呢？他若有因缘事来在塔寺住啊，那于一切事中不舍空闲想。这里面有几个观念，他这个观念他有他的精神在，我们留意一下。比丘虽受尽行啊，就这一辈子都在阿炼若啊，受尽行阿炼若法，有因缘是智啊，有因缘是智则入塔寺。佛法有通有色，非如外道阿炼若啊，民常啊常要空闲进出啊，这里面就是说他不像外道就完全隔离掉了，但他有几个缘他必须要通达啊，非如外道啊，就是常要空闲出啊，一切法不舍空想，以一切法体究竟皆空故啊。问曰：有何因缘故来至塔寺？答曰：一、供给病人；二、为病者求医药具；三、为病者求看啊，为病者求看病人；四、为病者说法；五、为与比丘说法；六、听法教化；七、为供养恭敬大德者；八、为供给圣众；九、为读诵僧经；十、教他令读诵僧经。有如是等因缘来自塔寺。这里面他有几个因缘，你离开你的极尽处，有10种的。那这里面他讲说，他不像外道完全隔离，他有通有色，有通有色。所以这里面隐藏的一个是一个修行上的智慧，就是，但包括他的阿炼若后头很多地方都有定位阿炼若的定义。和我们纯粹只想象在形式上的安静啊，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不如用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住一个什么，住一个成就道业的地方就对了。你住像他的阿炼若，到最后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极尽？他不让你长烦恼啊。所以他后来的极尽，当然我们一般到最后就比较着这个外向的极尽。他不知道说这个阿炼若的本意是如何让你的心极静。那包括那你要成就你的道业啊，这里面有谈到，他讲说即便你有特意有通有色不像外道的，但他讲说于一切事中不舍空闲想，他这里前面谈到于一切法不舍空想，一切法体究竟皆空故。注意，这就是个关键哦。你看那个天，所以有的人批评天台，我就觉得，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智的大师，他是一个很有智慧，他当初我不讲说他当初他也没有要创天台宗，他纯粹就以他的智慧对经典的了解，他说出一个方道理方便大家修学，所以他讲那个立缘对境修止观，你注意看他的原则跟这里一样啊。他强调他有静中修，他也强调动中修，所以动中修的修法跟这个就一样。于一切法不舍空想，为什么？这里面这个观念注意哦，又很一切法体究竟皆空故。你如果我们在读这个，你要留意它里面的一个几个转折啊。你为什么不舍空想？是因为它就空啊。就像我们最近常谈说，你为什么不执着？执不来啊。不是我不执，是我执不来，因为无法可执。我强调这个道理很重要，你不能认为它，当然在初学过程会这样，你先必须要在智慧上通达，你不能说道理我懂，但我的现在的所观察它是有，那只是因为我这个道理是空，所以我就不要去执它，这个在对治上有点方便，但本质上不能根本。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心是认为它有，所以你那叫压抑，那种压抑可以对治一些烦恼，是还是可以，但它不能根本。为什么？所以我讲说，假如你不是由自于你的智慧的心开意解的观察，你本我讲的你最深层的本质是认为它有，所以当你的理性不能这么了了分明的时候，你最深层的执着就跑出来了，所以它不能断烦恼。所以我宁愿说你道理懂，那你落实下来观察是很具体的步骤，一个步骤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舍空想？因为它究竟皆空，不是我刻意去造作空想，是我观察它不可得。好，所以在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就是如实的建立，好，我透过佛法的引导。我们讲的佛法引导，是佛法在引导会跟你讲说一切法皆空，然后他问说为什么？那在这个为什么当中，就是中嘛，中因欲，其实佛法里面都是充满这样的道理，一切皆法皆空，为什么？众缘和合无自性故，例如什么？都讲实际的。那你因为了解这个道理，你就试着我跟你讲一切空，不是你拿着个这个结论硬压自己，你应该怎么样？从它的因去学习思维，从譬喻当中去印证，然后你就能接受它中的这个结论，这个立场。所以当你一丝一丝如实以佛法讲的那个道理应对现前的这种境界，你慢慢能信受，这时候你在一切，即便在一切部落聚落当中走，你也会觉得不舍空想。就像你走在那个到处都是牛粪那个地方啊，你就会不用特别想，不可爱想，自自然然就不用特别注意。为什么啊？真的不可爱，不需我作意，它就不可爱。所以在佛法里面，它有这，因为这是属于般若智慧，所以它很实在。所以这里面的用词，你要讲说，我们有时候就带过，不过它引带过的时候，你就忘了它本质。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取其表象，然后我们就不断自我提醒：哎，一切法究竟本来就是一切法究竟空。可是你真的接受吗？你凭什么认为它空？ 所以在佛法里面他讲缘起性空，其实缘起是重要得空义的关键呢。也就是说你要能到空，对一切法不可得的信受力的决定，是因为你的确是从众缘当中观察他的自性不可得，是这样哦。所以你要得其智慧，不能离开缘起，从缘起的如理思维跟观察当中，才真正能信受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才能懂。所以你如果不从缘起角度去看，你就不容易得到这个答案。你必须要从缘起，而且看到缘起相依的如幻有这个角度，你就容易体会。所以这个是阿殿若比丘他走到聚落当中，回到寺院里面，他时时掌握的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在这里讲说，像比如说为病人啊，这里面有几种因缘，是病的因缘啊，从照顾病人啊，为病人说法，乃是为其他比丘，都是为了成就道业的，好，然后自己受用听法教化啊，那乃至供养大德、供养圣众，那自己读诵圣经，那或是叫人家读，这都自利利他放在里头。除此之外，不随意攀缘。那其实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我们当然一个团一个寺院，如果我常在想啊，如果大家都用这种态度，那寺院谁管，就出问题了，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是住空闲处、哦、然后有事才来，按那谁就是抽签倒霉的人守寺庙咯。当然不是，因为寺院有寺院的功能。那阿殿若那一份精神跟功德你要记得。但如果大家就说那我守这个， 那很显然有寺塔寺，对不对？这里有塔寺了，那总有人吧，那谁倒霉的人？当然不是，是发心的人，是发心的人。不然你有空来，对不起，因为大家都跟你一样来，没人。我们如果这里都没人，下次你们来金刚寺，你们要匍匐前进，因为就长成蔓藤、你就砍草爬到进来，那你边爬的时候旁边蛇也跟你一起爬、下次看你敢来不敢来。我不是说我们刚开始才整修，那时候都还有人哦，就第一年整修就四十几条蛇了，对不对？所以这里面不要光思考，要多面。我们今天在强调阿殿若的意义，你千万不要忘了那个住持塔寺的那个人的功德，或者你高兴回来，谁管你啊？没人呢，大家都跑掉了，不是。他有他的，所以在清净道路也有谈，他就必他有些地方新，有些人他就不到一个正在盖道场的，旧的也不要，为什么？他容易有事情，容易有事情，所以这个到时候变成就是应其因缘，有人发心守护，就这样。那在我们来讲，你并不你是因为慈悲守护三宝处，令众生有个意志，包括住阿殿若的人可以回来有个地方啊，对不对？那有大德来说法，总个地方，你叫他到阿殿若那个躲到那个很远很远的那个地方，一般人也不容易去啊。你在说法就是啊，所以说有在真正进修禅修的人，他必须住阿殿若，因为他远离叫闲居静处。但不要只看这一块，或者的话，为什么我在包括我们在讲那个静心戒观法啦，这里面有防哪些？但千万不要看一端，看一端的话，每个人都用这种态度，以后这样整个就乱掉了。看事情不能这样看，这样看的话会不成熟，变成大家就是自命清高，我应该这样，我少事少业，我，那你吃谁的饭啊？那谁煮饭？对，都你都挑那种轻松的，那倒霉的人才做，不是这样。你我们应该讲，所以在经典上、戒律上，他有谈到，我们对住阿殿若的要恭敬， 精进持戒的要恭敬，我们对于行走在聚落中的要恭敬，各有他功德。否则的话，偏看一边，自以为是，这个到最后就这不知道怎么说了。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在强调阿练多的功德，所以他你行于这个法，你就必须要知道说，其实他不像外道，该出来从你自利利他，学习佛法，照顾病人，种种因缘，你不能向外道都不参与，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东西的拿捏啊，这个拿捏这个分寸你必须要去守护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常在愧闹中，人就会愧闹，后面会谈。所以我们不要在愧闹当中养成散乱掉举的心，你就必须要在愧闹当中守护你的心念。那你为什么？因为你为了成就道场，成就利益众生，是你要堪忍，你要知其过失，知其功德。那可是我们住阿练多的人就必须要去替他设想。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道场的时候经常就大家轮啊，不要忙的一直忙啊啊啊啊，懒散的不发心的在那里，闭上观，轻松这个放眼，不，这个都到最后因缘很难成熟。我后来发觉，就是一个道场的和合啊，都是什么大众都是有一种付出的心。那这个付出的心的时候，我想成就你，你进修的人很想说，我好用功，那我出来护持，然后大家轮替。每个人都成熟，只要中间偏一边，这个法轮就转不来了，因为缺了。不管是大家单一边，他就转不动了，他无法很良性的，就是大家都愧闹，都闹，所以身心越来越躁恼，一直动。但大家都静都不动，那请问你怎么静得来？因为什么事情有人要做？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说六合敬其实不是嘴巴讲的，它是有一个很正确的知见在衡量我今天处在这里的自他定位在哪里，我怎么付出。这时候你就会发觉，你从这里你能善于应用道场的因缘，而在这里每个人也因此得利益。他有这种一种很宽广的那种想法哦。所以我发觉他很和合在哪里，每个人都有那种愿意牺牲奉献的心情，这时候你发觉那个气氛就很特别。最怕计较，最怕偷懒，因为我常在讲掉，一个人只要好像事不关己的那种情形哦，就容易让本来没有这个众生心的人就起来了。但你那份善心，那份付出，那份用功，就经常会让，如果他够强，那有烦恼的就会生惭愧，所以这叫道风，它很有意思。我觉得这都是长期在僧团里面的经验啊，我们看到很多。所以其实我之前在我们百年的时候，我讲说，道风其实是你的善法，你的精进供养我。我的精进，我的善法供养你，这才有道，有道之长啊！要这样哎。好，我们看精进行诸觉，随阿练多法，比丘以助于阿练多处者，当常因精勤生种种诸善法，大胆心无我，灭除诸部位。我觉得哈。这里又唠到了，就是说像这里面你如果仔细听，我们讲说很多人就讲说大圣没有实修，你看得太有限了，实在是你看的这里面都有很多引导你做如理思维的地方，咩咩嘎嘎啦、啊、很多精细的应该如何作意的，其实很丰富。你如果多看的话，其实这个真的隐藏了好多智慧。所以我昨天不是讲说，其实看到那个于觉十六人讲到那个四谛十六形象那个哈，我觉得就你会看到他中间的 因果关系，从苦地、极地、灭地到底。因为你越相信四谛，你会很在乎它的因果关联，它的下手处观察。他写得很细啊，很清晰。这里面充满的是一种智慧。我说一个人能这么多面的将佛法淬成这样的一百卷，隐藏了众多从声闻法到菩萨法里面，这没有很高的智慧真的很难，否则你一定会前后矛盾。哎，但我就觉得说这里面隐藏了那么多的宝贝，但很多人根本没机会去碰到。好，那我们来看他这里怎么说。阿练若精进者，若比丘断贪不惜生命利养故，昼夜常勤精进，如旧陀然，即身依随阿练若。就是说如旧陀然，即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助阿练若精进啊，这应该要断贪不惜生命利养。其实你看阿练若的本身是，我们前面不讲说阿练若比丘那个陀陀就是抖擞，抖擞精神，抖擞精神，这个这个一个大学人正一千仞冈卓足万里流，那个文化大学的那个一个校歌里面，正一千仞冈，哦，有点提起精神，卓足万里流。那这个也都是当初人在做这个词的时候，也有这种气概啊。哦，那我们抖擞精神，我们住阿联络不是去泡乌龙茶享受。所以有的人久了以后，在一个很极静的地方，其实那个斗志都没有，看似少欲知足，我常讲，他就安贫不乐道。安贫是安贫不乐道，你就像那游民哦，天天反正我简单啊，但我你要我多做不要啊。当然很多游民有他的苦衷了哈，但我就有的人就是不想做了。那修道人他到最后他住阿莲罗，他其实整个就是抖擞精神，所以他有目标。所以我后来讲说，包括我们闭关，千万不要走那个形式，包括我们念佛。都有目标，否则你真的混过平白难得的这个时间，你就这样熬过去，不是你充满喜乐的人生难得，几时有让我有这么机会精进抖擞精神。那么这个抖擞精神希望有所成就，这不就妥妥吗？我们不一定要用成那个像武侠小说那个头那个样子啊，我们可以就是这种抖擞精神，振奋，放下烦恼，甩掉烦恼的那种爱。所以这个觉它叫初觉啊，不嗔觉，不恼觉啊，就是说它能远离啊。能远离五欲，乃至远离色无色界，那这个能心要远离啊，离五欲，离色无色界，这种远离叫初觉。我不被烦恼所束缚，我远离三界之束缚，这叫初觉。当然不嗔觉、不恼觉，这个都等诸善觉。所以精进修持，在一个静态修持的时候，他是等于是整肃仪容，提起精神，准备什么？面对烦恼。好，所以我们像现在有时候，如果大家轮流，其实你应该每次都有一种说，那次没有什么成功，这次啊，我准备再攻一次，就开始做一些准备。有空就锻炼啊，柔软操，准备再上场，对不对？上次我哪里没做好？我上次起了哪些烦恼？我上次哪里攀缘？我上去哪里不安？回来就抓着喽，开始思考，然后就那时候再来，就这样。 然后开始，就像我们很多人要那个奥运要赛跑哈，他们准备蹲下来的时候都是先跳一跳，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啊，当然你不用那么乱跳就这样，不过就是有那种跃跃欲试，想要一次，完成，就是你会发觉他有一个很具体的落实的心情。那我们避免就哎呀，我只是一个笼统的，因为有的人很用功，但他不知道目标在哪里，好像一路上这样笼统，就是赶快拜佛啦，一直拜，哎，诵经诵，不知道。这个其实很多，但我不是说他没有功德了，但你还是无名，好。所以他有一个目标，护持念佛啊，是正片之责啊，念这个佛是正片之责。众生中尊，佛法是善说，弟子众啊随顺正行啊，所以他能这样念佛啊，那个念佛法身，以这个道理哦，是不是念佛法身是什么道理？你照理讲，这里面它都是一个简单的意思。那我们想说，我们自己在用功的时候，我们念的是什么？我依止的佛，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必须知道他的佛法深意，而时时能皈依。其实皈依的意思就是你抉择摄受，我就知道说佛法是善说，弟子众随顺正行，这就是僧，佛法僧。那我就在这其中，我依止的是三宝啊，护持随顺空，随顺无相，随顺无愿啊，无愿诸觉，名随阿罗阿炼多觉啊，就是说随顺空无相无愿，随顺无愿诸觉啊，那这个你会不会随顺？所以当你远离人群。当你远离人群，你自己要用功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人，他虽然自己自修，走不了多远，但没准备，他各方面法的认知，他无从下手。所以我们现在最常的用功，就是一种很机械性的表层的比较多一点。为什么？那不然你怎么随顺这个觉呢？空无相无愿，你怎么随？哎，对不对？护持随顺四圣处，地舍灭慧，随顺六波罗蜜诸觉，是名随顺阿炼若觉啊。所以这里面你看我们这样讲是不是很多？不会呢，我不是讲说像就像金刚经讲了一本，你该念个几十分钟，对不对？但其实也就一个觉，不是吗？而且你发觉这个觉还通其他觉，他的觉是连在一块的，他不是说哎呦我一天就呢，我这里算起来就我那么这34个哦，前面还有好几个，就把那个十字皮婆三念算起来好几千个啊，戒都有60几个，那每次你都在算这个数目，你不觉得这里面其实掌握了几个法则，它是同样同贯，它可以，而那一份抉择力并不是说你笼统进去，而是你发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清净，其实在法上它是相连的，所以你会在你的静态修行当中，你会守护这样的观察。好，护持如何为欲切长者说在家出家行，若出家菩萨说阿炼若法，应如是思维，我何故住阿炼若处？有意思哈，一开始就问你的源头，你为什么？我非但住阿炼若处，故名为沙门。就是说，我何故？我非但住阿炼若处，故名沙门。而阿炼若处多有众生啊，多恶不善，不护诸根，不精进，不修习善法，如张鹿、猿猴、众鸟、恶贼、三头罗等，不名为比丘。所以说 如果我在这个阿练多处多有众生多恶不善不护诸根，这不明比丘，我今为何事故住阿练多，因承办其事。好，就是说我为何事而住，那我来到阿练多我就是要成就它。所以包括我们为何闭关，不要你为什么闭关，轮到我了，那你这个闭关显然是因为是犯法被处罚的，对不对？哦，就像以前日本统治的时候，哭流以高刚就快一个月了嘛，29就拘留29天。以前日本警察叫拘留29天，那我们现在就轮流去进修一个月，这样有点被拘留29天。因为为什么去？为何是住阿天朵？轮到我了，要不不，这太可怜了嘛。所以出去的时候很沉重，出来的时候很喜悦。那我们乍看以为他修得很好，不是，是出狱。然后再交接就是看那个进来的，换到你的哈。那当然我们还不至于这样了，不过如果这样的话就可怜了。好，那我们讲那个他说不修习善法如瞻鹿猿猴众鸟恶贼，他是比喻。那瞻头鹿我们当然知道那是不利于就是暴恶之人，在尤其是欲求在屠宰的或是在惩罚恶人的用暴力，类似这样。那你像那个瞻鹿啦、猿猴啊，都是怎么不调顺、不极进、不稳定、不相应法的，扰乱的躁动的。那这样你看，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今天在修学当中，我们有几时有一种稳定的善法，你守得住什么？你有哪些东西能让你安住？否则的话，你看你是人。你一个比丘像，可是你像瞻鹿猿猴众鸟恶贼，啄啄掉，噔噔噔噔，你看那也猴子，不然你跟他说法，那不听哦，按咚咚咚咚咚，一直不安，该做的成，也就是善法成就不来，恶法难以调顺，那就像一个烦恼的畜生这样，所以很难摄受。那我们如果现在是好好的，但你没有一个能安住的地方，那不就是不名为比丘。他说我为何是故住阿莲洛，因承办其事，这个就是你住阿莲洛的目的。长者何等为是？一，念不散乱；二，得诸陀罗尼，陀罗尼就是能慈善去恶。他简单一个讲，就是他能成就善法，能支持，那能去除恶法，不让它不让它作用得诸陀罗尼的这种功能力啊，什么功能力？就是手持正法，能坚固而能去除恶法，不让它沾染三，行慈心；四，行悲心五，自在住五神通这一点我们就比较不用担心，因为没有。你们要其实应该发个心嘛，以正见正思维，以你的正三学真上，你应该发心。但现在问题，这个传承没有，这个定神通，不过经典有，我有留意，里面有怎么修，但这个基本上要一些清净的基础，智慧的基础。这时候因为凡是越大功德越深细处，就越容易有染污了， 越容易颠倒。所以你要上取功德，你就必须要有心有步骤的逐步作为。对，那我们现在讲说，我们现在都很客气，我们不能执着神通，观念也对，其实叫怯懦。因为说谁跟你讲不修神通，经典里面三明六通都要你修，是不执着，对，但不叫你怯懦。 但我们现在谁也不敢讲说我要修神通，是不是？其实可以啊，不是吗？所以大家是不是应该就是修不修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至少有这一份依乐心呢、啊，就是我们不是是神族吗？这是37道品里面的呢。那我们现在一口气就少了四，因为连想都没想，对不对？所以我们修的是33道品，因为那个四的没人敢提呀、啊，不是那个御神族。所以那是藏念长老，因为他是南，虽然南传他是行菩萨道的，他就把他讲那个御神主啊，他讲成我愿你广利众生，所以他的御啊强调在菩萨道上，哎，很有意思。那个御放大不是他，我们同样的御益乐心，他就放在利益众生上，所以升起极大未成就禅定的益乐心。是不是好？好，六具足六波罗蜜，七不舍一切自心。其实这个就是佛智嘛，啊、哦、啊，时时应该讲一切智也是般若波罗蜜了，就是时时以般若相应的心呢、啊。啊，八修习方便智，九摄取众生，十成就众生。你看呢？得，不要忘了后面住阿念多的哦。这都在里头，所以我们太多误解。所以阿念多，你如果把它听完这个，你知道什么阿念多吗？他其实我们不是讲吗？那个《楞严经》里面呢、啊，狂心顿歇，歇即菩提。我们现在住阿念多，就是要歇狂心，这阿念多。所以一切指向这里。实际的操作练习都是用这样，哎，好。十一不舍四摄法，好、哦，不施爱与同事力行这些哈。十二常施六十念六随念，好、哦。十三为多闻故不舍精进，多闻哦，哎呀，我们不是习诸缘物吗？那是习诸缘物，他可没叫你不多闻哦。那你说，那我要听多少 MP3？、所以我们后来把多闻，你不然讲那个佛法一直强调这个多闻其实很重要，它是七种功德法财里面一种。但我们把像现在不是有似是而非，说不要听太多，你这不是谤佛谤法吗？佛要你多闻，你跟他竟然跟他唱反调。那么就一直听，也不是这样听。所以多闻本身具有什么？它这个多闻本身是我们讲多闻圣弟子。这个多闻不像我们这样，不像一般那个杂听，它其实是一个很清净的开启他的智慧的这样的闻思。所以本来这个闻思是清净的，它是一个法之所依啊，本来就要。你不能有人因为听得不恰当，玩弄学术，就是执着学术，玩弄冥想，那是他的错，跟多闻没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过去在有些大德里面，他也反对多闻，不能反对啊，这是佛说的，不是我们说。不要一时个人看到某些偏差行为就随便乱讲，因为那是谤法。多闻是一切闻思的基础，你还是把它拿掉就没了。清净善是听闻正法，你把它拿掉，后面不就没了？很多的善法它是从这里生，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多闻不是知识的增广，它是正见的养成，它的意义在这里。好，我们再过来，十四啊，正观则诸法。十五因正解脱，这个在这在玉阙长者会或是法界经，法界经其实就是玉阙长者会、法界经都是同一个本 啊，翻译的时候有点不大一样，但你会知道它有相同，有的比较不足，有的比较多，有的比较少。 那这个里面，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玉觉长者会，他会把十四跟十五合在一块，他叫细念修集正相应行，他就一个黏在一块，他没有把它分正观者正观者诸法因正解脱，他就细念修集集合修集正相应行细念等于是正观者诸法修集正相应行那还有那法净经就是说为责法本末正度之道因缘，就是说则这个法之本末还有正道，就是 正度之道因缘，正度其实就是正道因缘就是你要相应行其实道理都一样就是说你要能观察诸法如何实质入于解脱道了，入于解脱的这个正道这样但十六知得果，十七住于正位，这个两个本也不大一样两个本在玉觉章则会讲不正果智，不正得果智。那如果是法界经讲说智亦不入正道之事，所以这个词有点模糊。他这个为什么是这样？智亦不入正道之的事情上不入，还有这个玉觉长者会讲说不正果智，理由在哪里？不随意取证，不以我们不是那个心经讲无智亦无德，你能观察但不取随意取证你看那个大智论不是有讲学空不正，为什么？他要用空抵空，空抵空，不让你取就落生闻。所以这里面有菩萨行，所以说我当学空义，但我不轻易取证。所以他说此是学时，非是正时。大智论就此是学时，这时候是我学的时候，我修的时候，不是我取证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味道了，因为它的词比较简略，但我就应该是这样我的解释的十八守护佛法，十九信业因果，故名正见这个信业因果，故名正见。这个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讲我希望大家在学法学久以后，在每个在抉择法的时候，你会看到般若。所以般若并不是纯粹讲空，就是这一份道理里面充满的经典里面有很多不同开演出来的缘起智慧为什么我突然想到？因为信业因果这是真见。但为什么信业因果是真见？因为业因果一定是缘起，它如是因如是果，它有这样的道理。你不能了解这个，你无法真正了解因果。所以你了解因果以后，你知道当你身是因缘和合而成果的道理以后，你知道你的态度会怎么也变这其实都是从于正见正思维，从这种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以后，就身心就改观的所以我们在谈很多道理的时候，就特别举很多经论里面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如果成这个慧的时候，其实你的烦恼已经变薄了。所以诚实论讲说听法能降伏五盖，所以你不要叫人家不要乱听不要不听那是降伏五盖叫如法。所以当你摄受正法的时候，你的烦恼是被降伏的所以你了解因果的时候，你的身心，因为我们所有的烦恼来自以错误判断的愚痴为主导，所以当你智慧起的时候，那个烦恼的养分会被遮，会被遮掉，所以这才是根源，这才根源二十离一切意想分别思维故，明正思维。现在在讲什么？八正道。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信业因果，明正见所以就简单，就一下子一口气把八正道全部把它收进去。离一切意想分别思维故明正思维，就是说你不要不如理思维， 你不要用乱想的，你要依法正思维，所以离一切异想，就是由自己颠倒心在那测度颠倒分别。那你为什么能这样？因为我有正思维，所以我不会怎么，我有正思维，所以我不会不正思维。所以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地方一直尝试的，就是我也希望大家真的是在学法当中增长智慧，因为你不要老是把佛法那一套死板板的，老是到处简单来讲，你做了一个牢笼，叫八正道，你有没有听懂？那个柱子啊，那个柱子都是铁条的，只是上面刻的是正见正思维。为什么？因为你都是僵硬的，你不能开展它的道理，所以就这样传传到大家学法，并没有得到智慧，那就绑死在那里。好，就绑死在那里。所以这里面变成你不能如实啊，你不能正思维，不能思维，你这个法就把它困住了啊。然后我们再看21，随众生所信乐为说法故，名为正语。他就这里都比较偏向他谈的就是说，我们的正语就是为众生。其实正语不光只是为众生说法，你清净口业都属于正语啊。21，灭诸业故起业名为正业。23，破烦恼气故名为正命。24，得无上道故名正精进。这个就是得无上故，就是这个在另外一本他讲说，情趣于定就是说我积极的向着正定这叫精进。25，观不虚妄法故名正念，就是在另外一本叫观不虚妄法，他说不忘诸法，不忘佛法，不忘不忘掉佛法，就不忘诸法名正念。因为为什么他就观不虚妄法，为什么我在这里会特别去查观不虚妄法，有点像责法。那因为念，其实念的本身是什么？于所依成习境，一词不忘，一词不忘。所以另外一本《玉切章》则会讲说，不忘诸法会比较符合正念。但因为不忘里面有一个，他必须以不虚妄法能正观察，完了以后能如实安住，其实他也通。但我为什么要特别举那个不忘诸法？因为它是一词不忘为正念。26，得一切智慧故名正定。27，于空不怖。28，于无相不畏。29，于无怨不莫。这里面有意思，空会不会怖？不会啊，修空不会哦，因为你没有空哦。为什么空不会怖？你们知道为什么空不会怖？空会怖哦。我不是讲说我带出家一年，有那时候在修禅定，我们在修的时候就会下，要去哪里？我那时候在观空嘛，那时候是一个刚开始学，不是很懂的空意，所以我的空就是一种不断火定。所以火定到最后会发觉，好像掉入一个宇宙的那种黑暗虚空里面，不知自己心要定在何处，一下咚就跳出来，吓到了。为什么？你知道那我们背后对我的支持，我们之所以安定，是因为你还没 touch 到它，你还没正面对你的我。第一个，你如果又执着我，你的智慧不是能正观这个无我的意思的时候，你的某一个观察是为了要把这个你所执着的火定掉，那时候会惶恐。所以佛法的无我并没有灭， 它只是觉。但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观的无我是灭这个我，你要把它否定，你会发觉马上对抗起来。这个时候你观空会啊，那为什么我不会怕？因为你都观空别人，你都空别人，所以自己还好好的。所以这个我已经碰到很多，有的人他说，师父，我现在修般若空观，我平常啊就修得好，可是一烦恼来，我怎么就修不来啊？这我早就知道了，是吧？哎，你都开空头支票，都是看别人的开，你不能如此真面对它。所以于无相会不会畏？会，这是正常。但所以说，这里面隐藏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的空观要正确，你对无我要清楚，或者你的观是一种什么？就像一个不是智慧，是一个手段，不，一个工具。我是存在，但为我，因为我知道有这个工具，要把这个存在的我砍了，所以他会有一种我存在为什么要灭掉他的那种反弹。但我们后来发觉，我们其实真正的是我们的智慧并不是要灭任何法，所以我一直强调照见五蕴皆空，它不是灭五蕴皆空，那就不同了。所以它会有一种不坏假有，切能知道无我，这样作用。好，我们休息一下。